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信神的生涯中，你是否体会到神就在我们的身边，时时看顾着我们，陪伴着我们，引导我们前行的方向，带领我们成长。神的爱和神的陪伴是多么值得我们珍惜和保爱呀！下面就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，来倾听一段经历神陪伴带领的真实故事。
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世家，奶奶和妈妈都是基督徒。在我一岁的时候，妈妈接受了主耶稣的再来，全能神的新工作，但奶奶却极力反对。记得小时候，奶奶最常对我说的话就是，身体不舒服，作业不会做，就祷告主耶稣，他会加给你智慧，能保守你平安。而妈妈则经常告诉我，神创造了这个世界，创造了我们，神随时都在我们身边，临到时记得祷告全能神，神就会看顾保守你的。这两种不同的声音时常在我的耳边响起。我曾带着疑惑问妈妈，妈妈，奶奶让我祷告主耶稣，你让我祷告全能神，我到底该听谁的呀？妈妈说，其实啊，主耶稣和全能神是同一位神，只是时代不同，名字不同，做的工作也不同罢了。主耶稣做的是恩典时代的工作，全能神做的是国度时代的工作。一个时代，神要换一种做工方式，也要换一个名。但不管神的名和神的工作怎么变，神的实质是不变的。就像你今天穿红色的衣服去学校，明天穿蓝色的衣服去饭馆，虽然你穿了不一样的衣服，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，但你还是你呀。不过在神新的时代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得跟上神新的做工，所以现在就要祷告全能神呢。尽管听了妈妈的解答，但我心里还是很迷茫，对全能神所做的新工作仍然是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。2014年8月，我来到美国留学，几个月后妈妈也来到美国，并联系上了美国的全能神教会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一点点地去感受全能神的存在。我刚来美国读书，很难适应这里的生活，尤其要一个人住在别人家。我胆子小，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。妈妈就告诉我，我们要相信神的权柄是独一无二的，撒旦魔鬼也在神的权下。你晚上害怕了就祷告神，只要你心里有神，撒旦就不敢靠近你。每次听完妈妈的交通，我心里都感觉安稳踏实很多。2015年12月，我开始参加聚会，但因我对神和神的做工还没有多少经历认识，所以聚会还是勉强的时候比较多。直到后来又经历了两件事，我才实际地体会到了神的真实存在，并且从心里印证全能神就是独一无二的神自己，他一直都在我的身边。那是一个星期五的午后，只剩一节美术课就能放学回家了。一个同学突然对我说，哎，我们不要上最后一节课了，一起去市中心吃饭逛街，听说那里新开了一家海鲜店，东西很好吃。我一听就动心了， 因为中午我也没有吃什么东西，现在正饿着呢，肚子正好也很配合的咕噜咕噜的响起来，好像是在催着我赶快去吃一样。但我又有些犹豫，以前我从没逃过课，万一被抓住了怎么办呀？可转念一想，班上的小李连重要的课都逃，而且逃了那么多次也没被发现，我也不会被发现的。于是我答应了同学，并向美术老师请了假，说我下午要去看病，要提前走。随后我和同学打车去了市中心逛街吃饭，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到家。到家后，我收到了一份邮件，是学校一个专管国际学生的老师发来的。信上说，让我第二天去学校时带上我今天去看医生的证明。看到这儿，我心里一下子慌了，赶忙去找同学商量。一个同学说，没必要去给老师看证明，这是隐私。我觉得同学说的也对，可是毕竟这件事是我理亏，我也不好意思再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。于是我又让房东阿姨帮我想想办法，她让我去向主管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听了房东阿姨的话，我心里很纠结，不知道是该承认错误还是要继续欺瞒下去。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想要去承认错误，又怕老师和同学对我有看法，那我平时保持的好形象可就毁于一旦了。痛苦中，我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。之后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话，用假象，用装饰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谎言，更甚至用更多的谎话来跟人交往，跟人打交道，不但没有责备，而且用更多的谎话来掩盖自己犯下的错或者撒过的谎。不管撒了多少个谎，没有责备，心里不难受，晚上躺那儿，一般有点良心有点人性的人，他会琢磨，哎呀，撒谎难受啊，这事儿怎么能过去，我这个人还要脸呢。人家不那么想，晚上往那儿一躺，彻底放松，二郎腿一翘，怎么样，今天又撒一个谎，把那傻瓜糊弄过去了，我都捏着一把汗，他居然没看出来，还得意呢。像他这样的人有几种情形，撒谎这是本性流露，他自然流露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克制，没有任何的约束，随口就来，随性就来，这是一个。同时呢，撒完谎之后没有责备，不难过，没有控告，他就不担心神鉴察人心肺腑，他撒了这谎，做了这事之后要负什么样的责任。另外一个，撒谎之后担心这个谎要暴露，要被人发现揭穿，用更多的谎来掩盖这个谎的同时，他是绞尽脑汁的找一种途径，一种方式来掩盖自己的谎话，掩盖自己的真相。这样的人的情形，从始到终有没有一丁点的悔改？神的话句句揭露了我内心的想法，就像自己心中阴暗的一面突然被光照射，显明在了光中，让我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。是啊，我逃了课，撒了谎，事后不仅不主动认错，还绞尽脑汁地想怎么来圆谎， 怎么来掩盖事实真相，根本没有任何的愧疚和悔改，甚至还觉得专管国际学生的老师多管闲事。唉，我这样的行为是悖逆神，是神厌恶的呀。我的所思所想根本没有一点是按照神的要求来实行的，我哪里是个信神的人呢？不行，我不能按外邦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做，我得向神悔改，按神的要求去做，说诚实话，做诚实人。于是第二天我就去向老师承认了自己逃课的错误。让我感到惊讶的是，主管老师并没有怎么批评我，反而说我很诚实，能承认错误这很好，但是逃课的惩罚还是不能少。主管老师给了我一个 detention， 让我放学后留下来做一节课，反思自己的错误。虽然我因逃课撒谎受到老师小小的惩戒，但我感受到这是神对我的保守。后来我在聚会中跟姊妹又交通了这件事，姊妹听后给我读了一段神的话：你如果相信神的主宰，你得相信每天发生的事，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，都不是偶然发生的，不是谁有意跟你过不去，也不是谁有意针对你，而是神安排的，神摆布的这一切。神摆布这一切为了什么？不是亮你的相，不是显明你，显明你不是最终目的，要成全你，要拯救你，这是目的。怎么成全？怎么拯救啊？先让你知道自己有败坏性情，先让你知道自己的本性实质，自己的不足，自己的缺少。你知道了，你心里明白了，你才能脱去。通过交通神的话，我明白了为什么别的同学逃课那么多次都没事儿，我只逃了这一次就被老师发现了。这的确是神的主宰，神实际地摆上环境显明我，审判刑罚我，就是为了让我认识自己说谎欺骗的败坏性情，认识自己的撒旦本性，从而追求真理，变化这方面的败坏性情，活出个人样。这是神对我实际的爱与拯救啊。以前别人都夸我是个好孩子，自己也一直这样认为，但在事实面前，再加上神话语的揭示，我才认识到自己里面还挺弯曲诡诈，还能明目张胆说谎欺骗，而且身量很小，随时随地都能随从外邦人活在败坏里，让神的名受羞辱。现在老师罚我一次 detention， 虽然我肉体受了点苦，但能让我记住这个教训，以后不再撒谎欺骗。如果这次逃课成功，以后临到试探诱惑，我还会想着逃课，那样只会不断地去撒谎，变得越来越圆滑诡诈，最终就会被撒旦彻底掳去。到那时神也不会再搭理我了，因为神喜欢诚实人，拯救诚实人，神验证淘汰诡诈人。此时我才看清说谎的危害有多大，同时也看到做诚实人太关键太重要了。不久后我们迎来了一次数学考试，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复习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知识点不知道，眼看明天就要考试了，我心里特别着急，因为这学期的成绩是最重要的，考大学都要参考这一年的成绩， 如果数学挂科了，那我以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我越想感觉压力越大。第二天，在考试的前几分钟，我突然发现忘了带记公式的笔记，这下我完全乱了阵脚，因为我在笔记里偷偷记了很多例题，现在把它丢了，这次考试就彻底完了。我抱着一线希望四处张望，希望是自己不小心把公式笔记掉在了地上。就在我东张西望时，一下子瞄到了我旁边同学试卷上的答案。我暗自庆幸，觉得自己突然看到了一线希望。再偷偷看了一眼老师，他正在电脑前很认真的工作。于是我很快把数学考试题大致都做了一遍，然后碰了碰旁边的同学，示意他跟我一起校对答案。虽然说是校对答案，但实际上我是把他的答案写在了自己的卷子上。整个数学考试就这样在偷偷摸摸、忐忑不安中度过了。我以为自己终于把最不擅长的一门功课给解决了，还打算着放假以后去哪儿好好的玩一玩呢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学校开家长会，房东阿姨替我去拿了成绩单。她说我其他的成绩都很好，但是数学成绩还没有放入我的总成绩中，因为学校怀疑可能存在学术诚信的问题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我的心情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上，很担忧也很慌张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在心里不停地想，学术诚信问题，难道是学校发现我抄了同学的答案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作弊抄袭这可是很严重的问题，甚至会影响以后考大学的。不过现在学校也只是怀疑，那我还有希望的，只要我能解释清楚就行。可是我该怎么解释呢？我确实是作弊抄袭了，要不我还是去承认了吧。我在心里反复地纠结着。这时候同学都建议我打死都不能承认，随便编一些理由就能蒙混过去。可是我又想，这不是一个信神的人该做的事啊，我究竟该咋办呀？那天晚上正好聚会，我就把自己的情况跟姊妹们敞开交通了。姊妹让我读了一段神的话，到现在为止，虽然人听了很多真理的道，经历了许多神的做工，但是在很多因素、很多情况的干扰与拦阻之下，多数人不能达到实行真理，不能达到满足神，人越来越疲沓，越来越没有信心。神只想把这些真理、把他的道灌输给人之后，在摆设各种环境来试炼人，用各种方式来试炼人，目的是为了以这些话语、这些真理与他所做的工作来成就人能够敬畏神、远离恶这样的结果。在我眼里看到的多数人只是把神的话当成道理、当成字句、当成规条来守，在行事与说话或者临到试炼的时候，并没有把神的道当成自己该守的道来守。尤其是在人临到一些重大的试炼的时候，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人是在朝着敬畏神、远离恶这样的方向去实行的。读完神的话，我心里很受责备，虽然自己对做诚实人这方面的真理明白了一些，并且前不久刚经历过这方面的审判刑罚， 可是当自己再一次临到试炼时，我还是不能去实行真理。我心里明明知道作弊抄袭是不对的，可为了自己的成绩，我还是把神要求人做诚实人的真理忘得一干二净，不但没有见证，反而是在羞辱神。那晚我失眠了，左思右想，最后下定决心要做个诚实人，不再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让神的名受羞辱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急忙起床，打开电脑写检讨书，坦白自己的错误行为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很早来到学校，把检讨书交给了老师，也为自己的行为向老师道歉，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做出欺骗的事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做好了得零分的准备，并且愿意接受学校给我的任何处罚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老师居然决定让我重考。那一刻，我不禁从心里发出对神的感谢和赞美，感谢神对我的怜悯。这让我体会到神鉴察人心肺腑。当我放下个人利益，实行做诚实人的真理时，神并不看我的过犯，而是为我开辟出路，调动老师让我重考。我真实地感受到神就在我的身边，检查着我的一举一动，也在为我摆布着周围的一切人事物与环境，让我去经历体尝神的真实存在。神对我的爱太真实了。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几天后全校举办大会，要给这学期成绩全 A 的同学颁发奖状。当老师报到我的名字时，我以为老师报错了，直到其他同学提醒我，我才意识到这奖状真的是给我的。同学们也都很惊讶，都说我数学作弊了，怎么还能拿到奖状？我心里默默感叹，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呀。我知道，这一张奖状不是针对我的成绩，而是神为我实行做诚实人给予的奖励。我更加印证了，神真的随时都在我的身边，时刻守候着我。神给我安排的，都是最好的。现在我越来越喜欢聚会读神的话了。虽然生活中我还会流露败坏性情，但不管临到什么事，我都会跟姊妹们交通，从神的话中寻求真理，解决问题。借着实际的配合，我明白的真理越来越多，实行真理也越来越有力量。我感受到神就在我的身边，随时借着不同的人事物来带领我，给我正面的引导，帮助我进入真理，感觉自己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近了。现在我完全定真了，全能神就是真神，就是随时随地守候在我身边看顾保守我的神。一切荣耀归给全能神。